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接下来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还是在暑假期间啊，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就会有一些想法，平时在学校的时候来不及做的啊，有些要求就会跟家长提出。那有一个问题呢，很想请您在今天的节目上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啊。这个问题呢就是纹身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一个统计哈，说美国的高中生当中啊，纹身的比例差不多有10%，而就是身体穿刺的高达27%，比如说你穿个耳洞这也算是穿刺了，对，所以看起来这数字还蛮高的啊。但是不知为什么陈老师，我就觉得我们这代人觉得是那些什么黑社会老大呀什么的身上才带纹身。对这个话题呢，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的这些想法和提出的这个要求，所以想请陈老师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聊一聊这个话题。
纹身这个事儿啊，据说据说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早的这个年代就有了哈。他在每一个年代里面所要表达的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一样哈。像在台湾的原住民基本上他们也都会在脸上啊 有一些这个有人叫纹身，有人叫刺青啊。那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也有就是不同代表不同的意义吧。但是有一部分他就是因为他犯了罪嘛。我不晓得唐韵对这个
事情有没有印象。知道，就是那个罪犯脸上才刺字，那觉得是一辈子的耻辱，没有办法抹去的东西。
对，那个应该算是一个重点啊，就是重是那个很重，就分量很重那个重，那点是典型的点啊，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分量非常的厚重的一个惩罚。就要压着你基本上就是一辈子了啊。那当然不知道这个后续有没有那种去掉在当时的技术啊，有没有去掉那个纹身的这种技术。但是在现代呢也的确有人去纹身，然后后来后悔了，然后据统计大概要花上 at least 可能7倍的钱吧。
哇、
你花了多少钱去纹身，你可能花上7倍的钱去处理掉那个东西。那我对纹身一个很比较，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看到有纹身的基本上大概就是在当时的社会哈，比较不是太普遍的现象，然后我们也都会被大人警告说啊，如果你看到这个身上有这种纹身的人，你基本上就是要注意哈他的职业哈。如果他是军人，也有军人他们会纹身的。比如说我有一个亲戚，他是我们小时候心目当中的英雄。
哦，因为他去过战场嘛，为什么会是英雄？
因为他是飞官。
那是做什么的呢？
他是飞虎队的。
哦、oh, wow.
就是对开飞机，然后因为以前的飞机数量也没有现在多了、哦、所以能够开飞机比你开坦克车那个还是更就是几率更少的。所以飞官呢在很多小孩的心目当中那是英雄，而且他们的体态呀、所有的东西呀、非常的壮硕、啊、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看我们家那个亲戚他每一次回来他也不常回家，但是回来的时候就一堆小孩会围绕在他的旁边哈，然后我就记得他的背膀上面就是有一只老虎，
哇哦，
那个虎头啊，虎头上面有两个翅膀，哇，那个非常的威武啊，雄壮那种感觉哈。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他可能不是军人，他有可能是不是一般的社会上的正当的职业啊，有可能就俗称的黑道。 那我们小的时候当然家长也都会不断的这个提醒跟警告、哦表示也要保护小孩的安全嘛，基本上是这样。一直到我到美国到学校去的时候，那一幕我到现在还记得。还你记得那个 Halloween 的时候吗？
嗯，对，那到快冬天了，是。
对 Halloween 的时候，大家都要尽可能的去打扮的，让别人觉得
吓人。
对对对，另外空间的这个装扮这样。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学校，因为我当时是在加州最大的自由班，就是天才班。然后我们学校呢，就是那一天非常特别哈，把所有的小朋友都集合在操场，然后由一名老师，那名老师是一个女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模样哈，就是壮壮的哈的一个女老师。然后呢，她把她臂膀上的那个刺青就展现出来，在那个年代其实刺青还不是那么普为接受，就她就把那个刺青把它展现出来。
而且她是女性还是哦啊？
对，她还是女性。对，然后她就告诉小朋友说：“你要做事情之前，一定要想一想，有一天你会不会后悔？”
难道她是一个反面案例吗？
啊，对，她就是后悔啦。她说，当她当时很冲动的时候，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反正就大家起哄嘛，好，然后那个时候是感情用事。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多的资讯能够让他们去查到说这个纹身到底有什么坏处，对身体健康有什么坏处，甚至当然更没有机会像这个传统的中国文化里面他会去谈到这个风水啊气场啊，其实在西方文化里头也有这个哦，只是他的用词不太一样。那当时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太方便的资讯去让青少年能够查到这些资料，所以一股冲动之下他就去纹了身这样。好，可是过了没有多久他就后悔了，所以呢他就是利用 Halloween 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教育的方式挺好的，因为 Halloween 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很多小朋友想要做一点不太一样的装扮 right， 然后可能
闹闹怪
对，然后可能孩子跟孩子之间或者是网络上可能对他们就会有一些这个说诱惑可能太严重哈，就是有一些宣传吧。然后孩子是很容易冲动的嘛，因为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理性跟感性它并存，但是他的发展或者是他的自制力有的时候就是这两个部分的一个控制法哈，那有的时候控制法会偏左，有的时候控制法会偏右哈。那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呢，当然是偏这个情感性的冲动还是比较多的，好，所以他们常常说出来的话会让你气得半死，但是呢，其实他说完，他内心也非常非常的后悔，所以这就是显示出来说，不管是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它的珍贵之处。利用好的教育来让人的身体理性跟感性两边的这个大脑的发育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其实讲到青少年他去纹身，您刚才陈老师讲到的是冲动哈，我有一点感受，觉得青少年他因为比较逆反嘛，我得说了算，所以我就要做个标记或者是表达一种什么情绪也好，一种价值也好，一种自我的个性也好，哎，他就要求要纹身。对，所以
是
那基于这种情况，美国陈老师是不是有还是有相关的法律，如果青少年是不到18岁的，那还要家长同意才可以去纹身？
这个呢就是得要看各州了，就美国各个州它的对于当地居民的这个约束的法律有一些还不太一样哈，有些有管束的哈，比如说有管束的州呢，他可能就会管的，我觉得管的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先管纹身店嘛，对吧？
嗯哼，
好，那有些小孩他不用上纹身店哈，他可能在家里自己拿的那个彩色笔啊，
天哪，
自己身上画一画就得了哈。那事实上呢，很多的儿童玩具。儿童画笔你随便都可以买得到的，那个就是给小朋友涂在自己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画一朵花啊，有没有？
对，
你说那算不算纹身哈？然后在那个就是 festival， 就是那种那叫什么？比如说在公园里面各个摆摊的啊，然后可能都会有一摊，他帮你在脸上画，有吗？
对，还有那种粘贴，直接一贴就上来了。
对，那这些东西它到底会不会引起，不管是你一时爽哈，或者是怎么回事，但是它到底会不会引起你的健康上的疑虑？这个呢，基本上除了是政府的事情之外，家长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角色，因为毕竟钱是你付的嘛。
嗯，是这样的。
对，所以如果你因为接触这个在脸上变得有图案啊，或者是纹身或贴贴纸呢，其实孩子从很小很小就有机会去接触到，但是一定要给孩子一个观念，在你做选择之前，就是在你冲动哈，就是你感性的冲动，就是哇，你看好酷啊，好美呀，好帅呀，这种叫做情感性的冲动。之前，在让他产生行为之前，你一定要用理性这个控制法来保护自己一下。那理性的控制法呢，他就会问了：这个东西伤不伤害皮肤啊？
嗯，
这个东西这个颜料里面它含有什么样的成分呢？甚至呢，它会不会引起人的过敏啊，或者是中毒啊？这是我们的理性他会去问的问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你带小朋友出去逛街啊，或者甚至你在mall里头，你在百货公司都可能有这样的摊位或这样的店。那小孩很好奇，他就会说：“妈妈，我要去看。”他先是我要去看，看完以后他觉得哇好酷哦，然后他就有。应该会有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办法让你就范、啊、就是让你付钱答应他去画上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让孩子来练习怎么样用理性的那个控制法来帮助自己保护他自己的健康。
好的，陈老师，我查了一下哈，加州还好，加州就是有一个卫生与安全法啊，它规定任何未满十八岁的人都禁止接受纹身，即使有家长签字也不行。如果纹身师为未成年人纹身或提供纹身服务，构成轻罪，最多可判处6个月监禁，或者是罚款$1000，也可能会被吊销执照。这是在加州的一个相关的规定。那我想，既然有这个规定，他一定考虑着背后所带来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和风险。那陈老师，我们在休息过后呢，请您再给大家继续聊这方面的话题好吗？同时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您有问题欢迎您提出您的问题，发简讯也可以，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您想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您有感而发啊，欢迎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好，陈老师，那我们继续话题啊。刚才我觉得您给的建议非常的好，就是在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就抓住一些机会培养孩子的理性思维，而不是说啊一冲动看我的好朋友怎么样了，或者是我的某一个偶像怎么样了，哎，我也想怎么样哈。那虽然刺青是青少年还不行，高中还不行，可是这个打耳洞是可以的呀，不知道陈老师有没有注意哈、啊？就是有些孩子他不是打耳洞啊，他一会儿在鼻子上搞一下，一会儿舌头上搞一下，肚脐上搞一下，舌头耳朵上还得打一排。天哪，就是觉得这个真的是这皮肉是吃了苦了，但是孩子们愿意哈、啊，这怎么办？是不是在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家长就开始哎，跟孩子去做一些理性的沟通呢？
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学生，就我自己的学生，他是一个名牌学校的一个名牌老师，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过他曾经有过的一个经历，他 他教出去的学生呢，纷纷长大了。那有一天呢，某一届的学生，他是小学老师哈，某一届的学生就有一个 reunion， 然后当然就请老师出席了。那其中有一个孩子是毕业以后，小学毕业以后就到加拿大去念书，这样，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在那个聚会的时候，他就特别感谢老师一件事情。然后老师你知道吗，当我到了加拿大然后上了初中，我就开始发现我的左右隔桌的这些邻居同学们呢，哎，基本上都非常的好奇毒品是怎么回事儿。那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尝试 吸毒，那不管这个毒品它用各种不同的可能让你觉得不会危害你健康的那个状态出现啊，但是呢他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鼓舞他，怎么样的去揶揄他，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都不为所动。你羡不羡慕？
他为什么可以不为所动呢？这后面是不是有人对他做了一些工作还是怎样呢？
这就是他今天为什么会到台湾来特别感谢老师的地方。他说就是那位老师在他小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小学可能大概10岁左右吧，因为在台湾的学制就是一个小学老师大概会教你2年，好，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当然也有一些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不断的调动，刚刚好可以教你4年或6年也有的，一般来讲就是教你2年。但是就在那2年里面，那个老师在教室里面贴了很多的标语哈，他天天上学，天天就看那些标语，那些标语已经深入他的记忆，他就认定那
是不是有一条是远离毒品。
对对对，说实在话，远离毒品这几个字常常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小学教室里头你几乎可以到处看得到的啦。那对，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些东西当作像空气呼吸一样的自然，他已经认定那个东西是他的生命的价值，所以没有人能够去撼动他那个东西。
所以从小给孩子们就是传播的一些价值观还是确实是比较容易对孩子，
非常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这个丢失了他这个黄金期哈。另外呢就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尤其现在现在不一定到青少年12岁以后，接着在10岁左右，甚至有的人更早9岁，他就会出现一些青少年的会出现的一些现象，不管是生理的或心理的一些现象。因为现在的食物里面不管是肉啊或者是这个牛奶啊或者是这个蔬菜水果，如果那个荷尔蒙用了太多啊，所以为什么孔夫子还是挺有智慧的哈，孔夫子在那么久以前就跟我们说，不食不食，不是时令的东西你就别要吃，不要去吃，因为那必有妖。
可能就
必有妖是我说的啊，就是他会撒一些东西嘛，那这个荷尔蒙呢它是不会消失的，你就给它吃进去了啊，煮也煮不掉，你就吃进去了，吃进去以后呢就刺激孩子在性别上面，就是性器官啊，或者是对他就会早熟。不是只有吃，我们在台湾还有一个研究，小儿科的研究，就发现现在的孩子怎么性器官早熟的那么快哈？那其中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媒体的影响，就是父母呢在这个客厅看这些偶像剧啊，谈情说爱的啊，小孩子在旁边，他可能看不懂，但是他被那个画面啊，被那个声音等等的，他的大脑是会有反应的哈，
就过早的熏陶了哈。
对，
过去没有电视的时候也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礼义哈，加上后面的廉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保护的很好的一个机制跟环境。所以呢，那个学生就跟老师非常非常的就是很深的道谢。因为老师的这一些标语保护了他在异乡毒品对他的诱惑或朋友对他的压力。那这种孩子哈，其实他的自制力很强的孩子，他的成绩一向都可以不错的，你只要给他一点时间。对，所以你看他到后来他是怎么样，他是以 成绩取胜，然后当然赢得了同学的羡慕，他成为他们心目当中的英雄，而不需要靠毒品来成为英雄，来交朋友。
嗯，好，这是陈老师给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反过来，如果去做纹身，在陈老师从医生的角度上来看，对孩子的身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前面就跟我们上一段的节目说到的哈，其实我们在这个环境毒物学里面也发现，越漂亮的颜色可能里面的重金属是越多的，比如说铅啊、铬啊、铜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以前都会提醒人家说，你看完报纸啊，或看完那些彩色印刷的东西啊，尤其是那个报纸，因为报纸它是让你看完就可以处理掉的嘛，所以它的油墨呢通常用的是比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高级的，因此它很容易吸附在你的手上
啊，所以这就会无形当中对你的身体产生影响了。
对，然后你如果不洗完手把它洗干净的话，你可能会去摸盘子啊，你会去处理食物啊，对不对？
没错，甚至直接拿手去吃东西都有可能。
哎，对，然后我常常看到以前啊，现在可能少一点了，那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拿报纸来包食物。
哇哦，确实。
包便当，有没有？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电视节目他会告诉你说，哎呀，你那个菜买回来好，可以让它保持的比较久一点，用什么办法？
青菜，您是指用报纸包上再放冰箱呀？
是的，是的。每次我一看到那个画面我都这样，心里都咯噔一下，我都觉得哎呀，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个是广而宣传让人的食物去接触有毒的东西，我觉得是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了。
嗯，
所以纹身这种东西呢，基本上你也可以看到，它不是，它可能只有一种颜色，但那个颜色里头还是会有重金属的余氯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呢，它因为用针头嘛，
嗯，要刺破你的皮肤哦，
对，然后把那个墨水注进去，
是
right， 所以当那个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它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没事不要把它抠破了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要是万一被蚊子咬了，被虫咬了，然后有一个地方很痒啊，大人都会告诉你说不要使劲的去抓，
对，怕抓破了感染了。
对对对对对，你就拿个冰块给它捂着，或者是用手拍一拍，或者是擦一点药，这样就让它不要那么痒哈。那就是蚊子它这个叮你一管已经不错了，然后你想想看，你要纹一个图案，那个要多少针在你的这个皮肤上去破坏它？
听起来还有血液传染的一些风险，潜在风险哦。
哎，非常有可能，因为如果那个纹身师他没有好好的去消毒他的器具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难怪陈老师就是有见血的，就是对纹身也是有相应的规定的，好像。
嗯，是有的，对，所以这就是说州政府他有没有管得很严哈。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纹身师他是要 license 的。
好的，那讲到这儿陈老师咱们又该休息了。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对陈老师的观点哈，您会不会觉得说您也同意，或者是您觉得说太保守太传统了吧。不管您怎么想，我们其实都蛮欢迎您来打热线电话表达一下您的想法啊，看看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大家心里彼此对这个问题都是怎么样看的，这样我们才能共同的把我们的下一代教育的责任做好。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那休息过后我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有一个消息也想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希望之旅在近期将要推出的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小团旅游。这个旅游团呢是8月1号到10号，也就是下个月的月初这十天，到中欧三个国家去旅行，包括德国、捷克、奥地利。那这种精品小团所去之处都特别的浪漫唯美，
比如说像捷克的 CK 小镇呢，奥地利的音乐之乡，莫扎特的故居，德国的历史故事天鹅堡，迪士尼的原型啊等等，天鹅堡，还有优秀的，这里面有非常棒的我们的导游哈，是学者导游来为大家介绍啊阿尔卑斯山北面的一路好风光。在前期去过我们这条线的听众啊，他们的反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他们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收获。整个行程无论是导游还是团友之间，吃穿住各方面都让他们非常非常的满意，分别的时候都恋恋不舍，非常期待能再次一起玩。所以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哎、有想一直想去欧洲的，您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还有少量的名额，赶快咨询，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好的，那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啊，陈老师欢迎回来，我们的、李先生在线上，我们来听听李先生要发表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你好陈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听你介绍那个旅游活动真的很心动啊，不过我在刚从台湾休了5个礼拜回来，下次有这个机会我应该会去报名这一个团，我相当想要去，以前东南西北跑就还没去过欧洲。
谢谢、期待您的捧场、
是没问题没问题，会有机会。然后刚刚听到节目里面讲这个纹身啊，我就很直接的感觉美国文化跟这个我们在台湾啊，那中国我不清楚，那两个地方的文化差异真的很大。在台湾就有那种兄弟啊，他们才会刺的全身这个画龙画虎，那代表着他们这个身份地位，而且有一种恐吓人威吓人的那种形象，就是我从台湾来我知道的这种纹身。然后在美国呢，我前面的那个主管是女性哦，她有纹身，我们就有时候看到就说哎，怎么我的老板身上有这个纹身啊。其实在美国这个环境，我发现西方人的这种艺术的气息和这个艺术的脑袋啊是比较发达一点的，不管他们的讲话还有在这种艺术上面的表现，音乐还有美术，这个都是东方人没有办法这个互相比较的。因为我们从东方来，大部分就是数理这个理化这方面比较着重。像现在台湾现在连一般的基本的那个传统文化都已经快没了。台湾的教育从教改完以后真的是乱七八糟，现在年轻人已经没有什么礼仪，可能有一点点，那廉耻是完全不用讲了，就是没有了。所以这是我感觉到的有一点文化差异的地方，这个提出来跟大家这个聊聊。然后还有就是说身上纹身完以后，那个老了变成那个身上的那个皮肤都皱皱的，那个纹身看起来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啊。那就是讲到这里。
好，谢谢李先生啊，陈老师回应一下李先生。
是，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哈。那个尤其是最后一点的交代，那个就是人年纪大了以后，那个肌肉比较流失了嘛哈。那本来呢，那个纹身看起来对某些人来讲好看，是因为他有肌肉把它撑着。可是当那个肌肉慢慢消失的时候，它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以让家长运用一个气球把它吹大了以后，然后让孩子上面画一些图，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气球你不用去动它，你就把它摆在家里哈，它慢慢慢那个气都会消掉，有没有？
然后皮儿就皱皱了、
然后就可以去做一下这个实验。我觉得亲自做实验这种教育的方式呢，尤其在美国是更容易被孩子接受的，因为他只要一上了幼稚园，基本上幼稚园老师也大概都会很习惯用这种方式去让孩子明白一个道理哈。那当然在华人的世界里头这个方式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其实既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又透过了让他自己手动眼睛看去有这么一个过程，他会相信的更到位一些。那一旦他把它列为他的终身价值观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到了加拿大去，环境基本上已经不太能够影响到他了。另外一个就在孩子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他的成长过程呢，他会有一个时期出现一种心理状态叫做偶像。所以小朋友他可能
或者他的课本里啊，他的这个书包里头啊，甚至他的房间呢、啊，可能会贴，可能会摆哈、啊，某一些偶像的这个 poster 等等的哈、啊。那我倒觉得呢，可以家长也可以提供一个偶像，就是在足球界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而且他的 IG 追踪人数已经超过5亿，这样一个
对，
鼎
一
鼎
个足
大
球明
名的
星
足球，
哈，嗯，
对，足球明星叫 C 罗，因为他的名字太长了，所以通常就被简称为 C 罗哈。
嗯，
ABC 的 C，然后那个就是四维楼哈。那家长只要稍微 Google 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丰功伟业。可是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一个 tattoo，就是没有任何的纹身，哪怕连小小的一个都没有。
嗯，为什
啊，
么？
他有，对，
嗯。
他有多厉害呢？你看他在2011年跟2012年的时候，2度获得国际足总的金球奖第二名，
嗯
2013年、2014年、2016年、2017年获得4度获得金球奖。OK，
但是他
然
没有
后。
谈过，
他没有，
对，
然后14跟16年跟17年又获得了欧洲足总最佳球员，好，然后他打破了这个金氏纪录，他到目前是打破了这个八百个进球的这个数量，那他为什么没有纹身？
嗯，是。我们时间到了，陈老师，
是。
要把这个话题、这个作业留给家长朋友哈、啊，对孩子在这方面有担心的，回去做做研究。为什么 C 罗他就没有纹身？我们该跟孩子怎么样做沟通？如果家长朋友还有问题，可以继续啊，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跟陈老师提出来。那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谢谢陈老师，谢
谢
谢。
谢，再见。